朝日虽已升起，但是海上却起了浓雾。突然一阵尖锐的哨声响自岸边，划破了天地间的静寂，传达到远方。过了半晌，一艘渔船自浓雾中荡出，船上着立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，款款的摇橹。云峥面容早已麻木，与温太太等候在岸边。渔船渐渐的靠岸，那老婆子目光一转，忽然锐声道：“死人在哪里？”
温太太说：“老婆婆，死人就是我。”
老婆子瞪了云峥一眼道：“他是谁？”温带着陪笑道：“
他也是要去长春岛的。”“
他凭什么能到长春岛去？”“
他
云峥突然厉喝道：“你莫要求他，云某要到长春岛去，也未见得非得坐他的这艘船不可。”
哪知道这老婆子听了这句话，
如见鬼魅一般，面容突然大变，颤声说道：“
你说你姓什么？”
云峥大声道：“云。”老婆子颤抖着伸出手指，指着他问道：“
你可是大齐门下？”“
不错，你要怎样？”老婆子身躯摇了两摇，突然回过头去说道：“
你也上来吧。”温带的大喜道：“多谢婆婆。”
云峥心中却大是惊诧，
为何我一说出姓名来历，这老婆子立刻就变了颜色呢？这其中难道又有何隐秘？
温带的说：“快上来呀！”一把将他拉上船去。两人上船入舱，那老婆子始终背对着他们，再也不瞧云峥一眼，长篙一点，渔舟便离开了海岸。
温带的说：“还要相烦婆婆一件事，不知婆婆可答应？”
老婆子说：“说吧。”温太太黯然道：“
晚辈们有个朋友失足落在左岸的岩石下，请婆婆荡船过去瞧瞧他，他的尸身还在不在？”
老婆子也不说话，却将渔舟荡向了左方。温带的心里也不觉奇怪，暗道：“
这老婆子先前什么事都不肯答应，如今却是有求必应，这是为什么呀？”
海浪汹涌，雾更重了，哪里还寻得着铁中堂的尸身呢？云峥、温带带相视一眼，又不禁潸然泪下。老婆子虽然没有回头，却似将他们的举动瞧得清清楚楚，锐声的问道：“这尸身是你们的什么人？你们竟为他如此伤心？”
温带带流泪道：“是他的二哥。”
老婆子的身躯似乎又一震：“
他的二哥，姓云还是姓铁？”
这句话问将出来，可见他对大齐门竟是知之颇深。温带带瞧着他的背影，迟疑道：“
姓铁。”
忍不住又问道：“
婆婆，你莫非也知道大齐门？”
老婆子却不答话，也不再说话，双手紧紧握橹，用力将渔船荡向浓雾深处。但闻水声荡荡，海天俱寂。那老婆子突然叹息了一声，伸手在温带带的面上轻轻的抚了一下：“
孩子，你为什么要对大齐门？”
他似是有许多话要说，但是只说了半句便戛然而止。温黛黛只觉他的手掌比任何砂石都要粗糙，摸在脸上犹如锉子一般，不禁问道：
婆婆在海上已有多久了？
老婆子默然了半晌，缓缓地说道：
我在这海上一个人荡来荡去，已有19年8个月03天了。
他将时日记得如此清楚，显见这一天天孤寂的岁月是如何难以打破。温黛黛只觉心头一阵凄楚，但是他已经隐隐约约的猜出这老婆子必定有什么伤心事，而且还必定与大奇门有关。船行约莫3个时辰方自靠岸，云峥道：多谢，一掠而去。温黛黛也说：
多谢婆婆。
方黛转身，哪知道老婆子却一把拉住了他，轻叹道：
傻孩子，千万莫要为大奇门子弟伤心，大奇子弟是从来不为女人伤心的。
他终于将先前那句未说完的话说了出来。温黛黛呆了一呆，还想再问，老婆子却已经将他推开，径自摇船去了。岸上雾已淡去，极目望去，但见岛上椰林高耸，四下佳木葱茏，果然不愧为长春之岛。温黛黛迎面瞧不见人影，忍不住呼道：
弟子温黛黛，奉命前来。
呼声未了，已有两条人影一掠而至。这两个人轻功俱都不弱，身材却极为窈窕，面容也极是娟秀，在淡雾当中看来更是风姿绰约，貌美如花。那两个少女瞧了他两人一眼，面上却不禁露出了惊诧之色。
左面一人道：这位公子怎么也会到岛上来？
云峥暗叹了一声道：
在下奉命而来的。
那少女道：奉谁的命？
少林掌门无色大师。
少女们对望了一眼，右面一个人说道：无色大师，位尊武林，他老人家派来的人，娘娘想必不会不见的。
左面一人道：我去通知。转身一掠而出。右面的少女面带浅笑，柔声地说道：
我姓姚，别人都唤我做姚四妹，你以后也叫我姚四妹最好。
温黛黛说：我姓温。
姚四妹咯咯的笑道：姐姐虽不认得我，我却认得姐姐，不但认得姐姐，我还认得她呢。
温黛黛、云峥俱都一愣，定睛向她瞧去，看了半晌，两个人心头突然一动，齐声道：
原来你是恒。
对了，妹子昔日就是恒江一窝女王蜂，在洛阳李家咱们早就见过面了。
温黛黛这才恍然，
难怪呀，她对我如此亲热，想不到原来竟是昔日相识，却不知这些女王蜂怎会来到这里。
姚四妹似已知他心意，轻叹道：
哎，昔日那一窝蜂如今早已兴散了，只有我与方才走的那杨八妹最是幸运，被娘娘救到这里，其余的姐妹们如今却已都不知下落，也不知是生是死。
说到这里，她面容也不禁甚是悲戚，但瞬即便又泛起了笑容。
在这里
姐姐会遇到一些想不到的人。温带的说。
谁？
姚姊妹道，鬼母门下的七鬼女，姐姐可认得？
他们也在这里。
姚姊妹笑道，
前两天才来的，鬼母也一起来了，还有一位听说是鬼母妹子，年纪虽大，人却美极了，手里头还抱着白猫。哎，我年纪大了的时候，若能够也有她那样美的风姿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温黛黛更是惊奇，脱口道，
音频？
姚四妹说，对了，音频。最可笑的是鬼母门下，昔日本来和我们打得你死我活的，但是到了这里却和我们亲密的跟什么似的。温黛黛又是惊奇又是感叹，还想再问他一切有关岛上之事，但是这个时候已有一阵钟声自岛上的山巅上传了下来。
姚四妹道，娘娘一再召见，咱们快走吧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一条小路曲曲折折，反向山峰，三个人相继而行，上山数百丈，突见一条长街直达峰巅，也不知有几千几百层，街石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仿佛玉石。直到这里，姚四妹神色突然变得十分的恭敬，悄声地说道，
上面摘星峰，观月顶，便是娘娘逝世之地了。
温黛黛悄悄地点了点头。在这四可直通天上的长街下，他只觉得那位娘娘实是高不可攀，自身却渺小无比。三个人拾级而上，纵是脚步轻健，也走了一顿饭的时分，方自堪堪将达尽头。道旁一角小亭，绿石珠栏，玲珑可观。那杨八妹正自倚栏相候，见了三个人，轻轻的招手。三个人转身走了过去，杨八妹悄声道，
这位公子还请在此稍候，妹子先陪这位姐姐上去。
温黛黛瞧了云峥一眼，眼中满是安慰之情，似是要他放心，但是云峥瞪眼望着远方，竟是不闻不见一般。这个时候，杨八妹已在亭外招手，温黛黛只得叹息一声，随他走了上去。只觉心里战战兢兢，正冲难安。距离峰巅越近，他心中这惊慌之情也就越深，到后来竟已垂下了头，再也不敢向峰巅观望。峰巅一方青石平台，四面围着青玉栏杆，雾气留在山顶，阳光直射，将这平台玉栏映得更是辉煌灿烂。十七八个青衣少女围坐在栏杆旁，中央是一方淡黄色的凉席，看来微闪金光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织成。一个青衣妇人斜倚在席上，远眺着海洋，极目望去，但见白云悠悠，大海与苍天连成了一片青碧。温黛黛随着杨八妹走上了平台，她目光始终不离开杨八妹的足跟，到了台上还是不敢抬起头来。耳畔只听一阵和婉的雨声缓缓地说道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
温黛黛伏地拜道，
温黛黛。
那和婉的雨声道，
谁带你来的？ 起来说话。
温代代遵命站起，恭恭敬敬的将经过始末说了出来。那雨生更是和悦，轻叹道：“
哎，你也吃了不少苦了。”
这温和的声音却使温代代减去了畏惧之心，情不自禁的抬起头来，悄悄的望了一眼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斜倚在席上的日后娘娘正转手望着他方，温代代终是只能看见他小巧的身子，纤纤的玉手，而瞧不见他的面容。日后娘娘缓缓的说道：“
你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什么苦都不必吃了。若是没有别的事情，让八妹先陪你歇去吧。”
这言语是那般的体贴而温柔，温代的心头当真充满了感激，深知自己若是留在这里，定必十分幸福。只是云峥，他只要一想起云峥，心胸间便似立刻燃烧起来，也说不出是甜蜜还是痛苦，垂手道：“
但弟子还有下情上禀。”
日后娘娘说：“
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吧。”
弟子一心想留在这里，只是
温代代黄声说道。
日后娘娘说：“来到这里的孩子必定都已隔绝尘世，而你若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说出来，我也不会怪你。”
温代代更惭愧，更慌急，更感激，哽咽着说道：“
我又遇见了他，我……”
说的是断断续续，简直是词不达意，实在是令人难懂。日后娘娘柔声的叹道：“
你本当那男子对你无情，是以心灰意冷，但是后来却又偏偏遇见了他，又发觉他并非无情，于是两人山盟海誓，再难相弃，是吗？”
他娓娓道来，无一句不是说入温代代心底。温代代红生双颊，悄然颔首。日后娘娘道：“
我这里尽收容天下不幸女子，但却绝不希望天下女子俱都不幸。你若能幸福，我更高兴。”
温代代情不自禁的再次拜倒在地：“多谢娘娘，娘娘天高地厚之恩，小女子永生绝不忘记。”
日后娘娘道：“照你如此欢喜，那男子必定是个多情人。哎，多情虽然烦恼，但世上多几个多情人总是好的。”
过了半晌又说道：“
他在哪里等你？”
温代代说：“就在山下小亭。”
日后娘娘道：“
便是那无色大师派来的弟子吗？”
语声中显见有惊诧之意。
温代代说：“他那男子虽然因无色大师之命而来，却非少林弟子。”
日后娘娘道：“
他既非少林弟子，是何人门下？”“
哎，你莫怪我问的啰嗦，但是你既来此一趟，我便不免对你多加关心。”“
是大齐。”
大齐两个字方自出口，日后娘娘突然厉吼了一声：“什么？”语声森严凌厉，与方才竟已判若两人。温代代心头一震，颤声说道：“
他是大齐门下。”
突听咚的一声响，半截如意当的一声落在了他的面前，想是日后娘娘盛怒之下竟将手中如意折断了。温带带伏在地上，身子已经吓得簌簌发抖，再也想不出日后娘娘听了大麒麟三个字为何如此发怒。只听日后娘娘盛怒之下竟是不住的喘息，过了半晌突又厉声说道：大齐门下，你怎能对大齐门下如此痴情？天下的男子纵然死光了，你也不能对大齐门弟子瞧上一眼，你知道吗？温代代又惊又疑，这同样的话他已自那摇橹的老妇人口中听过一次，语句纵然不同，意思却完全一样。日后娘娘似已长身而起，在四下走来走去，一阵阵脚步声围着温代代打转，每一脚都似踩在温代代的心上。良久良久，脚步之声才自停了下来。日后娘娘厉声道：带那大齐弟子上来。杨八妹躬身应了一声，转身掠下。温代代更是说不出的惊慌，说不出的关心，不知道他们将云筝带上来之后要将他如何处置。云筝上得峰巅，上了石台，第一眼便瞧见一个身形纤弱的青衣妇人背负双手面对着大海。但是山峰上本来有许多人，云筝却偏第一眼瞧见了他。这平平凡凡的妇人身上竟似含蕴着一股无比强大的吸引之力，站在他身旁的纵然都是貌美如花的绝色少女，但是他却只要是个背影，便已足够将天下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，再也不会瞧到别人身上。云筝虽然瞧不见他的面容，却已经断定他便是长春岛之主日后娘娘。